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，很高兴再次在天路客的时间里与你相遇，我是冯超。我们今天在这里介绍我们的好朋友海云写的一篇优美的散文，他回忆在他童年的时代里外婆对他的种种的好。他现在人到中年，经历了一些事情，他走出低谷以后发现外婆的慈爱依然对他那么重要，而且有一层更深意义上的帮助。我们现在请红花来为我们朗读
散文《你举起我》。仅以此文纪念我的外婆。作者海云，朗读红花。在一个冬天的夜晚，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之后，我开车回家，在高速公路上看着眼前茫茫的夜雾，头脑里仍盘旋着公司的种种报表和数据。顺手我拧开收音机，一把低沉的男音伴着让人沉醉的音乐，如潮水般一下子就淹没了我。男音唱道：当我处在生命的低谷，困难重重，身心疲惫，我静静地等在这里，等着你的来临，与我坐在一起。你举起我，使我能站在高山之巅。你举起我，使我能行走在狂风暴雨的海面。在你的肩上，我是如此的强壮。你举起我，使我成为前所不能。泪水随着歌声滑出我的眼眶，泪眼中，我似乎看见一脸慈爱的外婆正微笑地看着我。童年的记忆如电影般的一一浮现。四岁的我，父母离异，我被放在外婆的身边。小时候我长得瘦弱多病，嘴巴却出奇的刁，外婆医院食堂里的那几个菜我总是难以下咽。而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定量供应，糖要票，肉要票，油也要票。外婆为了我的营养，常起大早去早市买甲鱼或鳝鱼给我补身体。常常是天不亮，我还在梦中，外婆就起来了。当我醒来，往往是一睁眼就闻到了鱼汤的浓香。白天我与外婆一起去医院上班，做助产士的外婆在那个年代不让进产房，因为受曾是国民党军医主任外公的牵累，外婆被放在医院挂号室做事。我就坐在她身边，静静地看她收钱、盖章、给收据。 常常有人透过那个挂号的小窗口，看到小小的我，好奇地发问。外婆总是侧过身，揽着我开心地回答：这是我的小外孙，他乖吧？好多次，护士阿姨急匆匆地跑来：巩大姐，难产，快帮帮忙，快！外婆被急急地拉走。等她回来，她总是满脸笑容地对我说：又是一个胖宝宝。晚上，外婆常和我一起在晚饭后搬个小板凳，坐在医院宿舍的小天井里。外婆轻摇着芭蕉扇，为我驱赶着江南夏夜的暑热和蚊虫。在远远近近的蛙鸣和蛐蛐的吟唱声中，外婆指着天上的一轮明月，给我讲嫦娥奔月的故事。在我残缺的童年里，是外婆用她的爱为我筑起了一道城墙，成就了我的儿童乐园。我还记得幼小的我曾对外婆保证：长大了，我要对外婆好。外婆总是被我的童言童语弄得笑里含泪，亲吻着我说：等小毛毛长大了，外婆可能就在天国了。我并不明白天国是个什么地方，只知道外婆要去的一定是个好地方。后来父亲带走了我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很多年我没有再看见到外婆，可她常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在每一个夏夜皎洁的月光中，我都能感到外婆对我的思念和祝福。多年以后，小毛毛长大了，独自到外地读书，正盘算着下一个暑假去看望外婆，却收到了外婆病危的电报。我连夜坐火车赶往外婆所在的城市，外婆却在我紧赶慢赶的途中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当我推开外婆的家门，只看见外婆消瘦的身体覆盖着白色的单子上绣着醒目的十字架。我竟然没流眼泪，只是静静地坐在外婆身边。舅舅姨妈们都深知我对外婆的感情，肯定以为我悲痛过度以至于哭不出来。其实那时我心里一片宁静，因为我想起外婆曾对我说的话：等我长大了，她就要去天国了。几个小时后，我又上路赶回学校， 送我去火车站的姨妈告诉我说，外婆是个基督徒，而那时的我并不明白那句话的意义。岁月如梭，小毛毛早长成了大姑娘，人生的路经过重重关口，高高低低中总有外婆的爱日夜相随。在走过远渡重洋，求学奋斗，结婚生子一系列的人生路途之后，迈入中年的我不知不觉滑入了人生的低谷。有段日子里，猛然的惊觉，美丽的青春正离我远去，心中的惶恐日益增强。年迈的父亲远隔重洋，忧郁症缠身的母亲早已失去了昔日的神采飞扬。我已原谅了他对我多年前的遗弃，虽然岁月冲不淡我与他血浓于水的亲情，可也消不掉我与他形同路人的陌生。孩子还小，劳心劳力，奋斗了十几年，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的事业，到此时似乎也成了强弩之末。曾经你侬我侬的爱人，也变得默契尽失，心距甚远。朋友也是各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各有各的烦恼，联系渐渐减少。一向要强的我，那时觉得是那样的孤独和无助。多少个不眠的夜里，我觉得自己撑不到天明，怨天尤人中丧失了人生的所有喜乐和意义。然而每每在我绝望的边缘，总是外婆的慈爱在我心底深处泛起。回想从前，即使他与外公分隔两地，子女也都不在身边，即使她被安排在曾是她丈夫创办的医院里做挂号员，遭受种种不公平的待遇，我从没听过她抱怨，没见过她忧愁。她留给我的永远是她慈祥的笑脸。他总是那么淡定地迎接每一天，那么欣喜地迎接每一个新的生命。他带给别人的永远是快乐和祝福。我相信是外婆的在天之灵引领着我来到主的面前。当我第一次矗立在教堂的大殿里，当音乐响起，歌声传来，有一位神，有权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抚受伤灵魂， 有一位神，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，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。我的眼泪如决堤之水，永流不停。泪水洗去我心底深处的忧伤和烦恼，那一刻我如同儿时置身在外婆温暖的怀抱，被爱紧紧环绕。我感谢每天升起的太阳，感谢从天而降的雨水，感谢大自然的一切美丽和天成，也感谢我生命里一切的因缘和安排。当我以一颗包容和感恩的心去看周遭的一切，豁然间天空就明朗了，生活不再那么沉重，笑容又回到我的脸上。我为我身边的每一个人祈福，即使是伤害过我的人，我一样为他热切地祈祷。我的心灵得到净化，人格得到提升。当我真诚地告诉我的母亲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她过得好。当我的人生伴侣对我说，你快乐，所以我也快乐。当我领着一帮朋友参加全然的爱春令营，在他人见证的感召下，我和我的他一起站在台前，决志一生跟随主。更当我回转身去，看见我的朋友们全部都站在我的身后，一起接受这神奇的恩典。那时，我的心被爱充满。那一刻，我分明听见天国里的外婆欣慰的笑声。
接下来请欣赏励志间朗读的三棵雪松的故事。若你了解圣经，你一定更加拍案叫绝。请欣赏。
三棵雪松。有一个著名的传说，说是在昔日美丽的黎巴嫩森林里长出了三棵雪松。众所周知，雪松长大需要很长的时间，所以他们度过了整整几个世纪，对自然、生命、死亡和人类进行着思想着。他们目睹了许多的东西，他们目睹了所罗门派遣的一支以色列远征军来到此处，后来呢，他们又看到了和亚述人交战的期间血染的大地，他们也认识耶洗别和先知以利亚，两个是不共戴天的死敌。他们也观察到了字母的发明，并被过往的满载花布的商队弄得是眼花缭乱。风和日丽的一天，他们这三个雪松就虔诚问题进行了一场对话。目睹所有的一切之后，这第一颗雪松说呀，我想变成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国王的宝座。 第二棵雪松说呢，我愿意成为永远把恶变成善的某种东西的组成部分。第三棵雪松说，我希望每当人们看到我的时候都能想到上帝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伐木人来了，三棵雪松被砍倒，一只船把它们运往远方。每一棵雪松都怀有一个愿望，可是啊，现实却从来不问什么是梦想。第一棵雪松被用作修建一个牲口棚，剩余的部分呢，就用来做马槽了。而第二棵雪松呢，则变成了一张十分简陋的桌子，后来呢，就被卖给了一个家具商。第三棵雪松的木材因为没有找到买主，便被锯断了，放进一个大城市的仓库里。这三棵雪松深深感到不幸，他们抱怨说，我们的木质这么好，却没有人把我们用于某些美好的东西上面。过了一段日子，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，有一对夫妻没有能够找到栖身之处，就决定在第一棵雪松建成的牲口棚里过夜。行将临产的女人痛得直叫，最后她在那里分娩，将儿子放在用第一棵雪松做成的马槽里。此时此刻，第一棵雪松明白了，他的梦想已经实现，这个婴儿便是世上的王中之王。又过了若干年，在一个简陋的房间，十几个男人围坐在第二棵雪松做成的那张桌子的四周。在众人开始就餐之前，其中的一个人就摆放在他面前的饼和酒说了一些话。于是第二棵雪松明白了，此时此刻他所支撑的不只只是一杯酒和一块饼，而且还是世人与上帝的联盟。随后有人取出第三棵雪松锯成的两根木料，将它们钉成了十字架，随后就将其扔到了一个角落。几个小时以后，人们带来了一个被野蛮殴打致伤的男人，把他钉在了第三棵雪松制成的十字架上。雪松感到毛骨悚然，对生活给他留下的野蛮遗产甚感伤心。然而在三天时间过去之后，第三棵雪松明白了自己的天命，曾经被钉在这里的男人如今已成为照亮一切的光芒，用他的木料制成的十字架已经不再是苦难的象征，而变成了圣地的信息。其实所有的梦想总是如此，黎巴嫩的三棵雪松履行了他们所希望的天命，但是方式却与他们自己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欢迎您来访问天路客 .org 的网站 tianluke.org， 在那里您可以来留下您的宝贵的意见，您也可以来回放以前我们录制的节目。我是天路客冯超，请记得我们每一个星期二早上十点在 FM92.3 空中相遇，再见。
百花盛开，一丝伤